不是所有的旧别重逢都是令人高兴的，比如过年假期之后的丧吧。别丧别丧哈，你还好吗？我的手机边最亲爱的你，开始上班了吗？年过得怎么样啊？喜欢下班啊？喜欢下班的有福了，这周可以下七次班，呵呵，下头吧。喜欢打工也有福了，兔年可以打工384天，能不能说点好的？好消息，好消息，就一周前说年后再说的工作，现在可以全部开始干了。既然是年后再说，那说嘛，那我就说说我不做呗。而且我是说过年后再说，也没说哪一年呀、啊，哪一年啊？那到2262年啊，你知道吗？2262年会有两个春节，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放两个春节假。你是不是想的有点远？还能活到吗？哈，就说今年吧，2023年全年的公众假期只剩9天了。什么？真的吗？今年不是刚开始吗？刚开始你就没有钱了，不就是？要不是过了个春节钱包瘪了，谁会想要今天上班啊？这是一个周末啊，原本属于周末的欢乐时光，却要上班，还要在睡觉前专门的调闹钟，记得调好闹钟啊。睡觉前呢要记得听段子来了，欢迎收听年年岁岁听听睡睡的段子来啦。我是现在得反应一下，看一下日历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甚至都忘了这是大年初几。但是不管初几，砂糖橘还要炫完的主播才才，节目还是要更完的主播才才。跟你说不光是我，这过年回村发现村里的秃沟，什么黄的白的黑的杂毛，这些秃沟汪汪队们，他们也特别喜欢吃砂糖橘。到了海南陵水的那个猴岛上吧，发现猴子们也特别爱吃砂糖橘，所以不管是狗子还是猴子，他们都喜欢吃砂糖橘，而且还都知道剥皮儿。你看巧了不是吗？吃这件事上你知道吗，大家都是有天赋的。迷彩喜欢吃砂糖橘，他特别喜欢在沙滩上玩玩玩什么呢？就是挖特别深特别深的那种坑，是不是他这么大小孩都喜欢挖坑啊？还忽悠周围小孩一起来挖坑，我觉得挺好的哈，他们挖得很开心，我呢在旁边刷手机也很开心，至少解放了家长哈，不用陪着他玩。直到我隐约听到他对周围的小伙伴说，再挖深点，等一下埋我妈。你是妈妈的小棉袄，一不小心就破了。大孝子，哎，你春节去哪里玩了呢？网上一个段子说，14亿人，7亿人去了三亚，7亿人去了西安，就寻思也不对啊，7+7就等于14了。那全国各地不是哪儿都有人吗？这怎么算出来的？后来发现可以先去三亚，再去西安。注意啊，一定要先去三亚再来西安，这个顺序千万不要搞错了，因为当你先去了三亚再来西安，就发现西安东西还是挺便宜的，20块钱一碗面那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哈。旅行嘛就要有钱啊，有人说旅行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勇气的问题啊。就刚经说，那你给我一份支持勇气支付的航空公司跟酒店列表，你不要这么杠着吧，你要搞清楚。他说那个勇气大概就是只要胆子大，一年365天都是假，说走就走，不用高峰期人挤人那种，而且有勇气就可以徒步走路，啵啵啵走到目的地，可以不住酒店，露宿街头，甚至也可以厚脸皮一点，怎么样方法都好。这个高峰期确实要躲一躲啊，看到短视频嘛，说春节期间昆明平均50人喂一只海鸥，你猜那儿的海鸥会不会受恐啊？受不受恐我不知道，估计吃的应该挺香挺撑挺哏的吧，跟过年在家的我一样。这出门哪儿都是人，哪里是报复性旅游消费，这是报复自己去了。那如果说你去那个旅游景点它的东西特别贵，那不就是被报复了吗？嗯，说现在的旅游啊已经跟品尝各地美食没有什么关系了，基本就是品尝各地餐饮常用的料理包。也还好啊，在西安你下一碗面，那面应该是现擀的吧，那都不一定。我跟你说，就我妈有时候下面都是在超市买来冷冻的面团，解冻之后把它撑开煮的。 说现在但凡一个城市，它只要有仿古一条街，卖的都是糖葫芦、臭豆腐、狼牙土豆、鱿鱼串。说到这个鱿鱼串啊，我是震惊了。大年初三的时候陪外地朋友逛了一下西安的回民街，上一次逛回民街还是上一次，大概迷彩很小很小刚刚回西安的时候吧。这次我就猛然发现回民街咋这么多火爆大鱿鱼了，倒是真火爆啊。我发誓我小时候是一家火爆大鱿鱼也没有。然后看到小时候经常吃的那个红红炒米店搬家了，卤汁凉粉呢它没有开，因为天太冷了。还有小时候每次都去家烤肉店也没了。猛然发现也不是什么东西都会一直存在的，有些东西它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还好啊，爱吃的假三观汤包还在。还发现回民街除了多了可多的那个火爆大鱿鱼，还有一些红柳烤肉。我小时候是没有红柳烤肉的。你可以说红柳烤肉好吃，但是我还是要表达我的观点，在西安铁签子烤肉才是 YYDS， 不舔着铁签子就感觉不是在吃烤肉，烤肉那个精髓就是就你那个铁签子里面的那个。而且我这回还发现整个回民街怎么到处都是老米家，什么老米家总店、老米家127号总店、老米家原址、老米家老店、老米家回民街总店、老米家老字号别无分店，就都是老米家是吧，都宣称自己是总店了。也许是随着时间发展，比如爸爸生了好多儿子，每个儿子开了一家，那可以自称自己，但是总店不应该归老爸吗？还是有股悲凉感，老孙家是不是没落了？我记得小时候回民街各种店都是老孙家。哎，你说会不会有一些人啊，就投机取巧，他开一家店，他也不知道店叫啥，就看谁现在火就改姓啥，那可不看谁厉害叫谁爸爸。说回民街就是讨论最近西安20块钱一碗面嘛，被投诉宰客。我是推荐在回民街尽量不要去吃油泼面，油泼面它其实更属于汉人中饮食。到回民街了可以去吃肉丸胡辣汤、粉蒸肉夹馍啊、锅贴、灌汤包、净糕啊、炒凉粉啊、卤汁凉粉啊，而且尽量就是避免它那个主街。主街什么？就是狭义的回民街，书院门那一条主街。要去广义的回民街，就往西走，往西走。但是你要真往东，我也推荐你来长乐坡田家湾夜市，那太东了。你可以去东新街夜市，或者再往东去鸡市馆那边，好吃也特别多哈。就找本地居民吃那种店，又不贵，又能吃到撑。再看新闻，北海的一顿海鲜1500块四个菜。像我去旅游点，我是不敢去吃海鲜的，在西安我都不敢吃海鲜，因为海鲜一听就比较贵那种哈。而且尤其是小店，你知道他给你标那个价钱是按个儿买还按斤称，当年青岛大虾的阴影现在还在。我去分界洲岛上玩嘛，躲过了15块钱的泡面、20块钱的粉儿、48块钱的虾仁炒饭。迷彩想吃冰淇淋，拿了个巧乐兹，拿了个三色冰淇淋，要我30块钱，感觉被刺了。好像这一年我们都默认旅游景点东西特别的贵，那些人他们压根儿也没想着好好做生意，就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伤害的是我们来之不易的旅游复苏啊！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敢去消费了，一想啊，这旅游景点东西贵，问都不敢去问了，买也不敢去买了。你说出门被宰，还不如冲几个648在家美滋滋。就朋友说了，我的春节活动宅在家里刷手机看别人怎么过年。我妈说我在家老拿个手机干什么，我说抢红包啊，她说能抢多少啊，我说几分几块吧，然后我妈说那我给你10块，你去给我把锅涮了。现在的智能手机，你要真智能能不能帮忙洗碗呢？现在智能手机真方便，能自动都自动了，它还能自动重启呢。最新研究就是眼睛千万不能盯手机太久，那样手机就会没电的。你家对联就应该写上联：早上不起晚上不睡，下联一到期末啥也不会，上联吃饭睡觉打游戏，下联躺平摆烂玩手机，横批啊对对对，中间开摆。就是去集上让大爷帮我写对联嘛，大爷你帮我写就写，你别念出来呀，大爷当着那么多人念。 我是陆晨，你记住，宽肩窄腰大屁股，横批给小兔子让路。我今天上了很多次厕所，都怪你。怎么啦？你肾虚了？还是昨晚吃的饭有问题？我吃了都没事儿。那是因为我想你一遍又一遍，求你了，换个人撩吧。我最擅长的事儿就是躺在床上打开外卖平台准备点个外卖，认认真真挑选半个小时，然后退出啥也不买。说现在的人类大致只剩下以下两种：一、低头族；二、向现实低头族。朋友，如果过去的一年你颓废堕落不思进取，现在正是悬崖勒马的好时候，因为新年快乐。大年初一还是新年新气象，初二就是那就这样吧，大年初三我烂了。想想谁几天前说新年新气象的，开始还发朋友圈说烟花绽放的声音是我无声的告白，磨一会儿啊就看他发朋友圈，外面的烟花放的跟 TM 导弹一样。这大过年呢，把一些口癖也改一改，经常说笑死我了什么的，哎，改成笑富我了，笑没我了，笑发财我了，笑得我升职加薪，气发财我了，气活你大爷了。今年家也一定包饺子了吧？发现没有啊，随着我们长大，家里的饺子包硬币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是因为一块钱对小孩子没有啥诱惑了吗？后来我寻思了一阵儿，这个饺子里包硬币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二天没法用微波炉加热。可以油煎吗？油煎的好吃，嫌油煎麻烦，还可以放空气炸锅200度，一定要200度才更容易金黄哈。今天去吃席，发现除了家里人我谁也都不认识，但家里人却跟他们畅谈甚欢。你说以后走亲戚会不会终止在00后这一代啊？你确定他们是相谈甚欢吗？难道他们确定没有在一起开开心搜集八卦，然后在添油加醋暗搓搓较量的吗？就有的亲戚相聚是亲情局，有的亲戚相聚那就心眼子局。一切让我不舒服的传统习俗我都归为陋习。以前我就觉得春节只要保留发红包这个传统，其他什么走亲戚串门啊拜年全部都可以取消。现在我觉得发红包也取消掉吧，因为我到了给别人发红包的年纪了。长大以后渐渐就发现啊，世界不是小时候看起来那个样子，成年大概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家族的人一半以上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婚姻状态也不是很好。就亲戚劝你结婚，你还可以说行了吧，大过年的我不劝你们离婚，你们也别劝我结婚。敢吗？
压岁钱又称见亲戚回访费。
带迷彩走亲戚，他是不愿意走动的。我跟他说我必须带上你，这样我们家才有红包挣。结果到了谁家也不是谁家都会发红包的嘛，他没有拿到红包，第一句就是妈妈你别走呀，红包还没要到呢。你的乐趣就是要红包是吧？巧了，我也是。过年给爷爷奶奶拜年，他有个小表弟哈，不太会拜年。尼采说看我的，我来表演拜年，说着就哐哐跪下就磕头。哎，奶奶很高兴给他发了红包。爷爷在旁边说呢，还有我呢，给我也磕一个。只见迷彩站起来拍拍腿上的土说，不行，你没钱，钱都在奶奶那儿。猴精猴精的。精的呢还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家老人啊上午得知我堂姐堂哥们生了三胎要来吃饭，为了躲避红包下午开始装老年痴呆，到现在还在屋里撕纸呢，我大为震撼呢。我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假装拒绝红包了，我看到钱就笑。所以你知道钱为什么要拿红包包起来吗？就是不会让你一下看到钱，还让你充满好奇，哎，里面到底装了多少呀？还是先收下来看看吧。人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实际爸爸爸爸威我50。哎，我好纠结要不要买这个呀？我的脑子，你并不需要这个。我的钱包别买了，求求你了。我的朋友感觉没啥用，没必要吧。整个世界都别买，而我就手不受控制的下单付款。过段时间的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小时候跟妈妈出去逛街，妈妈装作不买了，吓到的只有我，甚至因为我的没出息导致妈妈降价失败呀。刚刚在路上，警察拖着没收的烟花往回走，只见一个小孩拿着钱对警察叔叔说，烟花卖不卖，我要买烟花。哎，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家边上一有人放炮，我们家网就断，一放炮就断，一放炮就断，这么多年了都是这样，谁知道为什么呀？是见鬼了吗？地下神回复，猫被吓到了。这什么猫啊，这猫有自主意识了，也许是应激反应呢。那我就在想啊，古人过年放鞭炮是为了驱赶年兽，现在专家也不让放鞭炮了，有没有可能专家就是年兽变的？年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目标是年胖，过年要胖。哎，开玩笑，这个专家不是建议嘛，说50万以上存款要征收利息税刺激消费。底下回复说，建议对专家征收智商税。就现在这点小事儿你都不相信专家，那到时候会有人相信专家说的太阳爆炸？我发现了新的春节习俗，年三十晒年夜饭，初一晒红包，初二晒电影票。对，这个春节档你看什么电影呢？我看了《流浪地球》，大家千万不要去看《流浪地球》，看完之后吧，就满脑都是《流浪地球》，满脑子看到那个摄像头啊，就在想他是在监视我嘛，满脑子都是太阳害闪，做梦都是我梦到太阳害闪之后就膨胀成了红巨星。不对，当人们用望远镜望过去之后啊，那哪里是红巨星啊，那分明就是一只可可爱的砂糖橘嘛。大家一看，哇，好啊，太好啦，于是纷纷的欢呼唱起了啦啦啦啊，中太阳啊，啦啦啦，中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中太阳这么来的吗？
就我看《流浪地球二》当中有这么句话，地球还挺美好的，我就觉得这句话完全可以替换成上班还挺美好的。有人说上班有什么美好的呀，你这么想啊，地球快完了才知道地球的好，就当你快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才知道啊，有工作的好，上班呢就有钱挣，还是很有希望的样子，有希望啊，希望就是最宝贵的东西。你还可以把地球想象成自己，把太阳想象成公司，就你知道你们的公司马上要季了，在你公司季之前你要利用它的能源跟自己的能源让自己逃离，找到新的公司，比如新的恒星，那你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建行星发动机什么的。哎，人类好矛盾啊，干着一份想死的工作其实是为了谋生。去年没完成的工作是去年的，今年为什么要做呢？嗯，去年的工资你今年发了吗？本来看《流浪地球二》，各国航天员50岁以上出列这段特别的感动，结果看到一条评论，这是2058年，50岁以上是延迟退休的80、90、00后。算了，累了，毁灭吧，就不能勇敢面对吗？《流浪地球》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是不怕死，保卫地球。《满江红》表达的主题不怕死，保卫国家。《无名》表达的主题是不怕死，保卫我党。《深海》表达的主题是不怕死，保卫自己。你看谁保卫的多，谁厉害？不是，有人就说了嘛，这个春节档就像是《流浪地球二》里的那些人类，这行业都快完蛋了，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依旧要争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是吧？没有人的票房将毫无意义，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没人呢？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家就喜欢看搞笑悬疑，咋了吗？哈，从你们说中国电影全部玩完，到你们说史上最强春节档，前后2个月时间不到，谁给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个朋友说，他在老家看《满江红》，那老家东北那边的，看的全场几百人热血沸腾，就想像岳飞一样抗击金人，后来发现，哎，我们就是金人啊，金人竟是我们自己。当我安利一部剧给朋友，我陪他一起看，基本上我99%的时间都在暗中观察，等他出现和我一样的反应。 我觉得要把一部作品奉为白月光，你需要在一个刚刚好的时间段看到它，你的阅历足够看出它的优点，又不足够看出它的局限，时机很重要啊。科幻电影也不见得非得需要大制作大特效，就有一部电影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这部电影大概是我认知范围内成本最低的科幻电影了吧。还有就是彗星来的那一夜，成本也比较低吧。想想《流浪地球2》里面刘德华，他虽然死掉了，但是仍然会在商场里一年又一年唱着一遍又一遍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停，他会唱这个恭喜发财嘛，也许这就是数字生命吧。你是想给三分钟恭喜发财完整的一生吗？有朋友说万万没有想到恭喜发财这首歌竟然成了华仔的养老保险，这也算是选择大于努力吧。选择大于努力有多明显呢？举个例子啊，游族网络多年前花几个小钱就买断了三体的影视改编权，虽然这么多年啥也没有做出来，老板林奇还被毒杀了，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三体影视改编还得挂他的名儿。说到三体啊，你知道最早最早有记载的破壁人是谁吗？匡衡，
是他吧。
那也是啊，三体里都有秦始皇，匡衡算啥？三体世界里的物理学家，物理学不存在了，我去死。真实世界里的物理学家，嘿，太好啦，又可以水一堆新文章了，明年申请基金不用愁了，顺便再成立一个物理学不存在学派，我做鼻祖，上网再找几个凡人刺头，你商榷我，我商榷你，弄出圈，搞得天下皆知，我们一起名垂青史。还有朋友说工作之后重读三体有很多很有趣的新感触，比如说汪淼作为国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还有业余时间搞摄影，还是那种非常浪费时间冲洗胶片的摄影，还能搞进摄影协会去。对此我有一个感触，工作还是不饱和呀。
社会幸福感低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假期太少了。
如果说你支持数字人类，喜欢搞虚拟世界那一套的话，那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虚拟存钱罐，你们过年收的压岁钱都可以放在我这里保管，我一边保管还能一边跟你唱恭喜你发财，
够了。
最近过年啊，越来越多的亲戚来拜年，倒霉熊孩子都要红包，最关键不是这个，关键是那些倒霉熊孩子来蹭饭要红包，还不忘顺点烟花什么的，所以我要采取措施。这就是你天幕往红包塞鞭炮原因？你摸不出来吗？都知道正月不能剪头发，对舅舅有影响这个俗语吧？正月呢也不能烫头，舅舅会弯。那我烫那种拉直的离子烫呢？什么是衣锦还乡啊？就是在外辛辛苦苦打拼一年，胖墩墩的荣归故里。大年初七有什么习俗啊？大年初七的习俗就是穷鬼开始上班。哎，就不用说啊，年后上班第一天路遇车祸，堵车30分钟在公交，哎，不能下车，果然迟到，气喘吁吁爬到9楼办公室，发现我还是第一个到的人。
你来早了，亏了亏了。
工作第一天早上我要好好工作，没一会儿文件已过期。说微信这个软件啊，它迷人就迷人在占用了几十个 G 的储存空间，但你找什么文件什么就已过期或者被清理。刚刚说了大年初七的习俗是穷鬼开始上班，那年初六的习俗是什么？之前说过年初六送穷神，因为年轻人呢都离开老家去大城市上班，父母要把他们送走，年初六送穷神。初五是什么？初五是迎财神，初五迎财神，初六送穷神，是不是哪儿不对啊？应该是先送走穷神再迎接财神吧，要不初五晚上 把财神迎过来，发现穷神还在，俩神合着在你家炕上睡一晚上，不挤得慌吧？他俩万一打架咋办呀？也不一定都打架的，有些组合就特别的和谐。看春晚的时候我就说，诶，凤凰传奇怎么还没出来呀？我妈说，怎么你喜欢呀？我说也没有特别喜欢吧，就是怀念那种女的在出声，男的只能偶尔插嘴的感觉了。关于春晚，有人说本山大叔离开春晚12年了，这12年里每年我都有我上我也行的感觉。今年春晚你看了吗？我没看，那天晚上我在飞机上，因为主要大年三十晚上机票比较便宜，你知道我还赚了，我买那个飞机它是不带餐食的，无餐食的航班，结果因为是年三十晚上嘛，空姐给每一位乘客还发了饺子，在飞机上吃饺子还有醋跟老干妈，这个体验也行吧，就感觉好像赚了赚了。没有看春晚啊，但是看到有朋友说春晚的段子，说春晚小品的好笑程度还没有相亲遇到的那些男人好笑。那你既然相亲遇到了一些好笑事儿，你可以投稿过来啊，我们就这两期吧，再做一期相亲的糗事段子。今年没有失望的还是邓超，邓超那个大幅度跳跃的动作嘛哈。有人说了，邓超仿佛花了200块租了个新衣服，动的幅度大到就像是害怕回不来本儿。当然如果动作幅度太差，不是太差，动作幅度太大，衣服品质太差，衣服要是扯了，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热搜了吧。还有朋友说，声明本人今年不会出席春节联欢晚会，而是选择在家陪伴我的亲人，谢谢各位微信好友的支持，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你上孽行是吧。来看到相亲相爱一村人，村委会主任说，尊敬的一副老乡亲们，临近过年了，希望大家管好你们的嘴，不要步步紧逼，问东问西，咱立孩子一年在外打拼不容易，另外要告诉孩子不要因为睡懒觉而自责，因为起床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就是不起床在家里还有被亲戚围观的价值。关于过年回家发生的一些糗事儿，关于跟亲戚在一起的段子，我们留到下期好了。我呀，我就觉得自己太笨了，什么都做不好。今天开兰博基尼，半天打不着。原来我带的是家里游艇的钥匙，最后只好让管家开直升机来接我。装逼是不会嘛？我过年租了台迈巴赫回老家，现在村里修路让我出20万。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开了特斯拉，就说明他是好男人，为什么呢？据说他老婆随便点开手机，就随时随地知道他在哪儿，还知道他这些天去过哪儿。那万一他只在车上，王总说，听说特斯拉降价太多，很多人都去闹，我也想去。我说你不是保时捷车主吗？他说我买了特斯拉股票呀。那你更应该去。那天吃饭跟朋友聊到了割韭菜，朋友说这割了还能长出来的才叫韭菜，一茬割完的那叫芹菜，别把自己当韭菜，真的不是谁都能长三茬的。所以芹菜有芹菜的自觉，芹菜就应该勤奋是吧。说你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太想要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太较真了，这些事儿不能尽你意，就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毁人不倦的意思，就教育别人不要内卷是不是。说人啊，不能同时哀嚎，现在社会人太多太卷了，和人口下降了，这个社会完了。就像不能同时夸赞人口红利真香，和好多国家地广人稀，生活环境就是好。新年新气象，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工作上不劳而获，武功收入带薪摸鱼，按时加班，坐享其成，一步登天，以及没有讨厌同事，请你接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看想看的书，玩想玩的游戏，而且还身体健康。那我不想看书呢。希望你在这新年最后几天吧，寒假作业能写完，论文能写完， 一朋友说，我师妹说了，过年给老师发论文相当于朝人家门口泼粪。我导师最开始和蔼可亲，中期逐渐无语，后期写完就行。你猜他中间经历了什么？欢迎大家在节目留言区留言、点赞、分享、月票。爱你的彩说，这会儿呢是30除夕夜，祝各位吃喝不胖，来年财运翻翻。彼岸灯火说，人生就像饺子，经历是馅儿，岁月是皮儿，酸甜苦辣皆为滋味。人生就像饺子，难免会被狠狠捏一下，被开水煮一下，被人嘎吱咬一下。人生就像饺子，无论被扔下水还是被拖下水，总之不淌一趟水就装成熟，总会露馅儿的。
不，有些人是被煮，有些人是油煎呐。
人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的冲动，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人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后悔，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而导致怀孕，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赶上春运。蔡家海豚说，小时候家来客人，晚上吃饭有一道菜是糖拌西红柿，这道菜的精髓就是碗底下吃剩下的那个汤啊，我就眼巴巴看着谁最后吃完柿子，我好去喝汤。结果个叔叔吃了最后一块柿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端起盘子就把汤喝的，气得我呀饭都不吃了。学会了吧，他在教你做事儿，下次糖拌西红柿就看最后剩两块，说把盘子端来解决最后两块加汤，知道吧。
枕边风风院长说，杀疯了杀疯了，报复性消费啊，一到晚上天都亮了，五颜六色的，
就看别人放烟花放炮是吧。
对，你可以不买，看别人放。他还说，食堂的帘子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帘子闭门羹。哦说，虽然大家都放假了，但是我还要上班到大年三十，虽然大家在家有家人陪，但是我在哪里都要彩彩陪呀。是彩小迷妹呀，说，哎，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独自一个人住在陌生的环境，太怂了，关灯不敢睡，那就听着节目吧。梳子花香中说，听了几年，不好意思第一次发评论是负面的，过去的段子也说了，就你过得多差没有人关心，你过得比别人好一点别人就会各种怼你，这个糟糕的社会，所以说就是不要露富嘛，更别说什么炫富什么的，反正这就低调一点，不要去招惹谁，不要去吸引别人的目光，在现实社会当中也要有黑暗森林法则。当然了，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们加油努力，努力跳出现在所处的这个糟糕的圈子，更上一层楼。宋倩说，糟糕的2022结束了，希望2023幸运。又踩到了说，今天我炫了5个砂糖橘。你说做完美甲之后啊，吃砂糖橘导致我的美甲直接成了重灾区。菩提树下等你经过说，小年小念小欢喜。小时候的燕秋大姐姐说，我们这儿也是销毁劣质烟花爆竹，就你说啊，以燃放的形式销毁，这还是销毁吗？吃了过期的毒药之后还能毒死吗？听友9819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听成了红狗狗挂。听友2286说，今天我的好基友对我说，沙子沙子，我是泥巴泥巴，也是谐音梗是吧。彩夫人说，所以说今年出生的小孩看我们80年的人就像我看1937年的
啊，那会儿还不是新中国呢。
我也猜猜而生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我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时空旅行者，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是真的。我每天早上醒了，只要闭眼3分钟，时间就会跳到一个小时之后啊。Nice 小月说，公元前18000年，那时候我跟彩彩还是一只猴，我天天带他去摘 banana， 真怀念。风捕快说，在这个物价虚浮的日子里，谁还一直坚持几十年不涨不跌，那么就是一元一次方程啊。女神们的男人说，贫穷限制了我这么多东西，怎么就不限制我的体重。新姻缘说，有一份离家近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远的可以提前十几天回家，而我请假半小时就要被问去哪儿。乱抚平说，辛苦忙碌了一年，把工资结清，一把又回到解放前，明年我得从头开始，可不是嘛？年底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啊，一过年花完了。不过消费这种嘛，也是获得了开心，而且还安慰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消费，促进了经济内循环。想想说，上班还没有存款的人，那叫自费打工，不用羡慕，我已经自费打工好几年了。那如果工作还没有钱挣，那就要倒贴打工了。小马在荒漠说，什么都想买，今年购买欲跟购买力都大大降低了。对，啥都想买，又没说啥都买，是吧？守护幸福说，我的新年愿望就是买一辆自己喜欢的车，开着它带着老婆去兜风，希望你可以实现哈。大白说，2023年的目标，搞定2022年那些原定于2021年未完成的安排，只为实现2020年是2019年许下的誓言，一定不要像2018年那样只会跟着2017年去做2016年没有给2015年完成那些目标，加油。昵称卖膏药说，这些好听的说法都是从那个笑话开始的，长大之后要干啥，挣钱跟娶个娘们儿，嗯，这样说比较难听，应该说事业跟爱情。希望你的事业跟爱情都双丰收。长夏初说，咳嗽声跟敲门声真的好怀念啊，以前还帮我哥们儿登录 QQ 升级的，就以前谁家里有个电脑就特别受欢迎，因为能够帮大家挂 QQ， 还要帮人家回复不是本人。有病就去治说，2018找一个好看的爱我的男朋友，2019找一个爱我的男朋友，2020找一个男朋友，2021找个男的，2022找个人，2013算了不找了。小小胆菜说，2022最大感触就是前11个月做的都是手指的滑屏运动，第12个月就是甩臂运动了。呜、佳琪家的圣代贝亚说，今天呢我去姥姥家放龙头了，我举龙身，我们举着龙头走过小路，终于到达了我们祖宗这儿，把龙放下，虽然我的手可能要废了，但是我还是会给我最喜欢的主播点赞收藏评论一条龙。最喜欢不是佳琪吗？你第二喜欢也行吧。陆羽初见说，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瘦到80斤。80斤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呀？对你来说可能是愿望，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小虫子说，好久没有来留言啦，巧了，我好久没做节目了。祝愿所有彩票新年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一步登天，脱单不脱发，发财不发福。昵称就是我在此，他说，新的一年祝大家像烧水壶一样，即使屁股着火了要开心吹着泡泡，不不不不不不。他说，腹部有游泳圈的人下水会沉吗？我觉得就只要会憋气。有病就去治，还说了，朋友圈午夜场三类人，好饿，好想恋爱，好 emo。然不熬夜说，有点不敢发朋友圈了，看着大家都在积极的恋爱结婚家庭生活，我实在不好意思夹在其中来一句我不幸福。不是有家庭生活就一定幸福吗？彩票大家庭。很喜欢吃猫的鱼说，每次听彩读留言就感觉像大家庭一样，有种很温暖的感觉。横江立彩我姓金说，大家新年好啊，今年跨年又是全家去住一晚10000的独立海景自带 KTV 室内热水泳池街机台球蹦床设施别墅，太枯燥了，再过大年可能又要去人均1000大饭店吃不知所以的花式年夜饭，太无聊了，不如听彩蛋。等一下，这是高级凡尔赛吗？我的凯油杜杜说，请问大家在的 AI 语音哪里拿？好像在公众号来着，在微信的小程序魔音工房的小程序啊，还看到了鼠标他爹说，彩彩的和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段子不仅带来快乐，突然还感到可以解压。这个是之前的留言啊，之前的
爱彩彩票就是我说，亲爱的主播彩彩你好，你优质的内容、甜美声音、对职业的热爱、敬业态度，在十年荣获了这么多粉丝，再次表示祝贺。由于本人日复一日007工作制的观察，发现您继2023年1月11日至今没有在喜马拉雅上发布任何一条动态，本人对你的状态表示深切的关心。您是心情不好还是身体不舒服？放心，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彩票都会陪着你。最后我只想说，彩姐礼貌催更。看到大家催更了，其实真的就好多原因，在之前节目其实断断续续有说过。新年新气象，我会好好的，也希望你都好好的。大新说还不更新，我月票长毛了，我补上。蔡家小朋友说蔡。一个节目看好几遍，感觉你不懂啊。山顶的雪梨太阳公镜说，半个月了，生产队的驴都不敢歇这么久。跟你说，生产队的驴他可是真不敢歇呀。还在留言区看到爱财小屁孩，你好，我是东北人。秋风时期小桃同学啊，牛奶糖卖牛奶。小晴君临天下，彩彩最重要的东西，谢谢你的留言支持。还有些留言之后慢慢读吧，也不之后了吧，这两天我会加更。歌完了，歌完了，那我就不歌了哈。这节目呢就告一段落啦，下期段子来我们再会了。就怎么感觉休息这么久嗓子还没利索呢，就录这期节目还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一会儿打嗝，一会儿嗓子哑，一会儿又不利索，见谅哈，慢慢来吧，我也不给自己压力。谢谢你的留言，谢谢你的鼓励，真的谢谢你把我留在这里。下期段子来了，我们再会喽，拜拜。
天空一声不响，打工奴灰溜溜登场。
就其实我拖延，我仍然能完成工作，这才是我仍然拖延的真正原因。